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的葬礼星期三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近千人向覆盖中共党旗的李锐遗体告别。由于外界传闻李锐遗愿是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因此李锐的葬礼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如何界定他的身份和地位也引发一些争议。李锐入党80多年，他的两头针究竟有多针？李锐在党内呢是以敢言著称，他对中共的多次谏言有没有超出改良的范围而成为中共的叛逆者？李锐没有退党，但他批评中共及领导人毫不留情，他的遗体该不该覆盖中共党旗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特别嘉宾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李锐女儿李南央。李女士您好。
你好曲博。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您好，我好，这个南央好，向你这个父亲致哀，谢谢。
哎，谢谢你立凡。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节目开始之前呢，让我们收看一段李锐先生去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录像片段，以此呢来缅怀这位百岁老人。
我有一本书啊，叫做《李约口实往事》，最后一章呢就是我写我接受过的高层人物我怎么写的，从毛泽东开始，最后一直到习近平，不是到习近平，习近平最后一次接受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他当浙江的市委的时候，过去我也不知道他，不是知道，过去我不知道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
好的，李锐先生的葬礼，我们知道北京时间星期三上午，也就是这个星期三上午呢，在北京举行了。我请问，在美国加州的李南央女士，您得到邀请了吗？您为什么没有回去参加您父亲的这个告别仪式？您怎么看中共当局为您父亲举办的这个遗体告别仪式呢？
我的继母、我的哥哥、我父亲的秘书。没有，其中没有任何人告诉我父亲的追悼会的事情，我是从朋友的口中那个得到的，就很多朋友把他们从微信上啊、网络上得到的消息告诉我，然后我跟一个就是到我们家的朋友最后确认一下，知道具体，而且根据我对我的记忆，因为他已经发过声明了嘛，去年5月27号是他发过一个声明，他说从来没说过啊，我知道他们就会按照这个为什么要发这个声明呢？因为我不回去的这个行为就让更多的人知道，大家会发疑问，你说这样不然
对不起啊，这个
就是特别的
好，
这样呢
看起来我们现在啊和这个李南央女士的连线呢有一些技术故障，我先来请教张立凡先生，然后我们争取尽快排除故障，把李南央女士呢尽快的接回我们节目当中啊。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 您这情况比较复杂。开始呢，听说您受到中共当局的警告，阻止您呢参加这个追悼会。但是现在有报道说呢，您参加了这个葬礼，那您究竟是去了还是没去？请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清楚好吗，张先生？
一开始我接到电话，就是指责了我这个接受柜台，在李瑞先生刚刚去世时候的那个访问。
嗯。
然后呢，就是第二就是提出要求，就是说，不准我出席这个指导的事。那我也就问了，我说你得说说原因啊。我跟李瑞先生也是朋友，他去世了，我应该去啊。那对方也说不出理由，所以根据对方说不出理由这一点。所以我今天还是选择我必须去，因为对方没有说什么理由不让我去，那我讲我就有理由去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至于说那个跟柜台讲了些什么，后来我查了一下，我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最高领导人是否会送花圈或者是这个。出席追悼会，我说这个到了一个就是看气量和这个态度的时候，因为我提到了这个李瑞先生曾经批评过最高领导人，那么当然这个今天我也看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最高领导人送了花圈，那么我想我这个提醒也不为过。那么这个因为最高领导人也说过要容得下接任批评嘛，所以我想这也是我觉得我应该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花圈，到底盖没盖党旗，我有这个好奇心，我也要见证这个历史场面，所以我就去了。
好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李南央啊，我们又把李南央女士接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了啊，请李南央女士呢继续给我们介绍您为什么没有回去参加这个追悼会，您对这一次中共当局给您父亲举办的这个葬礼您有什么印象，您有什么感想？
我刚才说就是我发了声明，就是知道我的声明和支持我的朋友的声音在网络上一定是挺不住的，但是骂我的声音、谴责的声音是一定能挺住的。那么不管怎么样，我这个信息传出去了，就有更多人会知道我父亲的真实意愿，这就是我为什么不会去参加追悼会的原因。我就想用我这个行动告诉大家，我父亲的真实的想法是不进党派的，特别是不能改名党籍。我可以再讲一个那个。我昨天晚上，接到一个国内的，接到一个就年轻人的电话，他说在追悼会之前，他看见高瑜发出一个推，说我的继母张玉珍拒绝参加明天的追悼会，他就有点激动，他觉得是不是我的继母，站在我这一方，也向当局就是说不许给李瑞盖党旗，然后他就多方打听。多方打听以后，他就看到了一段视频，结果是什么呢？是我的继母在跟就是中组部的人在争吵，就是说你们说按正部级待遇开这个指导会，但是你们明天出席的领导人只有中组部的局级和处级的干部，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出席了。那么这个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大家自己可以去分析。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立凡说了，说习近平和李克强送了花圈，但是我去的朋友都没有看见，是记者啊什么的，后来是因为我得的信息非常多嘛，就是说多方证实确实送了，说是被挡在工作人员的背后，我觉得这个特别能说明问题，不是他们的雅量，就是他们当时就是跟我的继母勾兑出的这个正部级的级别，因为他们有 protocol 有规矩，正部级的呢，那么就是第一把手第二把手都要送花圈，这个是你想想习近平 他在哪儿都是要当老大，他送了花圈不放在最突出的地位，结果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看见，要经过多方的证实才说哦，是习近平的花圈是摆在那个地方，这个太说明问题了。
嗯，
这说明这不，这花圈不是习近平送的，是根据共产党的规格，政府级干部他们答应了蒋永贞要用政府级这个待遇来就是开这个举办这个仪式，所以他不得不放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又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放了。
嗯，
这是我的理解。还有我还想说一句，就是我因为网朋友们给我发了很多就是在中国的网上和微信上能够存留下来的谴责我的，有的甚至是辱骂的人啊，他们就是按照那个，所以不太好说，没关系。就是说，中国的传统嘛是，百善孝为先。
嗯。
我觉得这有点柿子捡软的捏，跟我这小人物干这么较劲儿，是不是有点特别可笑？
嗯。
因为如果你按百善孝为先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要求的话，中国的第一大逆子、第一最不孝的人就是习近平。他不做习近平的儿子，他要去做毛泽东的孙子。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些谴责我的人、骂我的人，用自己脑子好好想一下。
OK， 好的。那李女士，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您呢是啊？李瑞先生的女儿，您身居海外，那为什么这个像刚才您说的那样，就是说您没有收到任何邀请参加您父亲的这个葬礼，这是为什么？您知道吗？
我想是因为就是我父亲，就连我父亲去世的消息都不是我的继母、我的哥哥和我父亲的秘书告诉我的。
嗯。
还是也是朋友和就是比较远的亲戚告诉我的。我想我这么多年写了很多的文章，写了关于我父亲的文章，特别是从2013年他们把刚才你们的那个就是播放那段视频里讲的李瑞口述往事这本书扣了以后，我一直在跟海关打官司，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以后一直没有开庭，那么到现在我一共有55篇跟进了。
嗯，
我的55篇的跟进里头所表达的我的主张就是宪政要开张，要以法治国，党要在法治下，这个他们大概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好的，
我想他们大概
那么现在据外界报道呢，李南阳女士曾发出声明表示，李瑞遗愿呢是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而李瑞的遗孀张玉珍呢，她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她否认说李瑞呢有这样的一个遗嘱，并称李瑞住院之后呢始终受到单位的重视和关注。那我来请教李女士啊，继续请教李女士，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要注意啊，就是报道我的说法的时候是用的是遗愿，对吧？说他的说法的时候呢，就是他在声明里说的是遗嘱。
嗯。
如果注意看我的声明，我说的父亲的遗愿。
嗯。
意愿就是意志的意，愿望的愿。
意愿。
我意愿，一个是遗嘱，一个是遗嘱，一个是遗愿，一个是意愿。我用的是意愿，我的继母用的遗嘱。我应该说他没有撒谎，因为那个我爸爸确实没有一个正式的遗嘱。至于为什么？我爸爸那个就是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在说，就人生在世都要受四种限制，什么时代呀、思想水平啊、知识啊，他又加了一个道德，就是思想品德。我呢又给他加了一个，就是任何一个生活在中国人都要受共产党的钳制，而这个钳制不仅仅限制于像王一代那样的客人去你家卧底，而是通过亲人的手去钳制你。所以我认为就是我的继母就是共产党对李瑞进行钳制的一只手，所以我的父亲根本就不可能在生前 把他的意愿当成遗嘱写出来。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这种争论，就是在李女士和她的继母张玉珍女士之间的这种争论呢？您愿意就这个问题发表您的评论吗？李瑞先生的遗体该不该覆盖中共党籍呢？
这是叫家事国事党内事，这个事事糟心。反正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这个第三者啊或第三方，或者我们不应该介入到这个李瑞老先生的这个家务事中间去。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中国也有一个传统，就是说死者为大。那么当然这个李瑞先生他去世，他作为一个逝者，那么他本人的真实意愿应该是得到尊重的。那么我也注意到这个南阳女士啊，她公布了这个李瑞的这个手记，好像是应该是从她的日记中这个摘录出来的这个手记。那么从这点上来看，我相信李瑞先生应该是表达过这样的意愿。但是呢，也正如这个南阳女士所讲，这个。什么事情啊，你只要生活在中国一定会受到这个党的钳制，所以这点上我也感觉可能这个家属胳膊拗不过大腿啊。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看像这个跟这个李瑞先生同代的这些前辈中间，比如像朱厚泽，像余光远，这个何方，他们去世的时候，虽然他们也是中共党内的异议者啊，或者是被认为异议者，但是他们也毫无例外的就盖上了党籍，因为党现在其实他已经没法占有这个逝者的心，但是呢，他一定要占有你的遗体。为什么？他认为你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你只要没退党或者没叛党，我们就有权给你盖这个党旗。
嗯，
因为这个党旗代表了就是你的归属，所以你们在海外怎么炒作也没用，反正他还是我们的人，我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共的一个逻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逝者的意愿得不到尊重这一点，在中共党内这个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最著名的先例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曾经亲自签名要求身后火化，其他一百多人都签了字，最后大概唯一没火化的就是这毛泽东，现在还供在那个天安门对面那广场上。
嗯，
所以你说现在就是这件事来讲，我相信这个南阳女士讲的是真的，而且我也确实认为南阳女士对于李瑞先生的思想、他的历史他的经历他的这个相关的史料，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从这个精神层面上讲，没问题。我觉得这个李女士呢，南阳女士，你确实是，就是李瑞先生这个精神的继承者。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说作为家人来讲，作为继母来讲，那么这个怎么说呢？李瑞老先生活到100多岁吧，这个百岁老人，这个也不容易。我想也可以承认，就是说张夫人她对于老伴儿的照顾，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至于说这个更深的家务事，我不讲。行了，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呢，这个网评进来了，我们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午夜星空 SZ 他说，李瑞那一代人怀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加入了共产党， 他们的实质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党内民主派，我觉得他们的理想一直没变，所以李瑞遗体应该覆盖党籍。尽管现行的党的领导人所推行的离他们的理想还很远，但是他们一代人所追求的民主目标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刘华奎罗克他说，李瑞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的卫道士，他给共产党提的意见都是为党好，都是维护这个邪恶的政党。当然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不愿意听到批评的声音，所以李瑞被罢黜被整治也是正常的，他要比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人更忠于党，只不过他的这种愚忠没有被共产党领导人理解罢了。金刚吴他说，应该相信李老先生的两头针都是处于真心，且毛病不改，嫉恶成习，这句话来看呢，李老先生的确是看清了中共，而不光是只反对中共暴君，但李老先生没有公开和中共摊牌，也一直享受了中共给予的待遇，甚至呢是享有中共给予的特权，那还不让覆盖党籍，是不是有点矫情？为什么不彻底决裂，又为什么要不清不楚？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讨论。李瑞先生呢，他是一位有80多年党龄的这个老党员，早年投身共产党事业，中年呢屡遭迫害，晚年可以说是幡然醒悟。我来请教李女士，您作为他的女儿，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父亲在中共党内80多年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好吗？李女士。
嗯，刚才那个网友的话，我想先说一下这个党籍的事情。
嗯，
党旗，我爸爸说得很清楚，党旗上镰刀斧头，所以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分子的地位。特别是他是129以后参加的，所以对于共产党早期的苏区的 AB 团的肃反的解放的屠杀，他并不了解。后来他从中组部下来以后，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负责组织领导了中共组织史资料的撰写，中央11卷。那个是他主持的，然后还有地方的这些组织史资料是他们制定的这个宗旨去组织撰写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了解到 AB 团的时候，共产党早期杀了十几万自己的党员，他非常的震惊。他说有的县都杀了只剩下一个人两个人，这时候他就已经认识到这个共产党的党旗上不是只有自己烈士的鲜血，更多的是被自己的党所杀死的人的这个鲜血，比国民党杀的要多得多。还有呢，就是64的时候，他因为是在陆基地，他亲眼目睹了坦克进城碾压这个市民和学生，而且因为他那个楼吧就是靠着大街，
嗯，
他是这个楼里唯一跟年轻人站了一通宵，在那喊法西斯法西斯，他们喊完法西斯，那个子弹就扫射上来了，然后他们就趴下来，然后又喊法西斯，那个子弹又扫射上来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去旁边的附近医院，看到了那个堆起来的那个尸体和流淌在地上那个血浆，他对共产党是彻底彻底的绝望了。所以说，给他盖党旗，那面党旗上沾的是共产，更多的是共产党屠杀人民、屠杀自己的党人的血迹。不能因为他是一个党员，他没有退党，你就必须要给他盖上那个党旗，这个他根本是不能容忍的。他跟我说过，他为什么不退党，不是他要均沾那个利，他是说他留在党内说话更有分量。我觉得这是事实，否则他就被边缘化，就跟我说话一样，就没有分量。毛病不改，嫉恶成习，这是民间的话，但是由李瑞的口说出来，那分量和传播的广度就完全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你说他的一生80年，那没有那么多时间讲这么多，对吧？我就举两个比较，就是更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这一生，第一个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是1957年反对建设三峡，在这个南瀛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跟李一山那个俩人互相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你这个全国当年是100多亿的这个总的用电量，三峡水库建出来是1亿千瓦的这个出电的总量，所以你全国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对吧？就算是按当年的15年以后是2亿， 那你这个三峡水电站占了全国的50%，这也是不应该的。结果就被毛泽东看中了，就去了给他当个秘书，所以他才会上了庐山，否则他不是中央委员嘛，他怎么去开庐山会议呢？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列席了7月31号和8月1号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做了记录。所以一个是因为这个庐山会议，他后来倒了20年的霉。放逐到北洋后差点饿死，然后又到大别山软禁，然后又停生做了8年。但是正是因为这个机遇，他留下了庐山会议实录，这是第一部揭露共产党内部的黑暗、高层的黑暗书。这是可以传世的。然后第二次就是2006年，那时候是德国之音，还有一个日本的媒体吧，还有一两个香港的媒体，就是联合对他进行了采访。他在那个采访里说了一句话，就说是胡锦涛这一代是带着红军长大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熏陶还是共产党的意识。结果后来就被曾祖父找到家里头来谈话，当时我爸爸跟他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执，老头子非常气愤。这时候我的继母就出来调解，就说好好好，不吵了，以后我向组织上保证，我看住李瑞的电话，看住家里的电话，再也不接受戴维的这个采访。从那以后，在那个之前，我父亲有曾老伴的诗，就是夸他说二十六春如一天，一生护士兼保安。后来在那个以后就改了，就是一生护士兼政委，喜欢乱谈，最担心。那么就说，就是张玉珍正式承担起了这个替组织看住李瑞的这个责任吧。而且这个是他到处跟人讲，他觉得他自己很骄傲自豪。而且那个当时的工组部的常务副部长沈月月，去给我父亲拜寿的时候，还特意送给老太太一条丝巾，说感谢他政委工作做得好。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爸爸来说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是他的这个发声的渠道被堵塞了很多，而且他时时都要注意，就是他讲话会不会得到政委的允许。他日记里有很多很多技术，就是哎，我今天说的这个话玉珍怎么高兴，说了我，或者说哎，我今天说的话玉珍有认可之类的。所以这两件事对他的一生，我觉得都是有些这个比较关键性的影响。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一位网友叫金刚吴呢，他提到了李老先生两头针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外界都认为呢，我们就谈谈这个两头针的这个问题。外界都认为李瑞先生啊是中共党内两头针现象的一个代表人物。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种两头针？什么是两头针？它是一种历史现象呢，还是一种社会现象？
我宁可它是一种历史现象，真不希望它变成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就中共党内来讲，确实有这么一批老人家啊，就是他们在早年呢怀着这个救国救民或者还包括宪政民主的理想，然后呢参加，因为当时也是国难当头，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这批人应该就是李瑞先生为代表的，就是129这一代人。那代人中间出了很多就是这样的人物，那么李瑞先生是中间这个最为突出的一个。而且你要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那个时候去加入中共啊，你看就是当时中共在这个抗战爆发以后，他搞什么统一战线这一套都理论以后，他确实呢，就是修改了他们在这个土地革命时期的那种暴力革命的这个方针，他们改的稍微的人性化了一些啊，比如说原来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后来变成减租减息，然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很多场合大讲，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讲要学习美国的民主，要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个要这个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他们讲了很多这样的许诺， 所以呢，我觉得当时有很多人去参加共产党，他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现状不满，觉得国民党腐败，觉得国民党这个对日妥协，当时不是还没有打抗战的时候就发生了学潮嘛。
嗯，
那么这些我觉得是可能可以解释他们原来的那头的真，但是后来这个共产党内部他们待了一段以后才知道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李瑞先生他亲身的经历了这个延安整风啊，这一次实际是他不但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啊，他在家庭生活也受到严重打击，那当然这个也是这个形成了李瑞先生一生的这个个人的一些悲剧。
嗯
啊，那么我想后来到这个50年代啊，就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李瑞先生他作为一名这个中共的革命干部，他也是参与了这个中共这个建政时期的啊一些个比较左的现象。因为我们看李瑞先生他也谈到他在土改，他的文稿里头也有他土改时期的一些个文章。那么再有就是他也写过对毛泽东早年的这个一些个在57年的时候出版了这么一本书，也是谈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我觉得就是从参与造神来讲，李瑞先生早年也是一个参与者啊，就是他可能有迷失的阶段，不过他醒悟可能比别人早，那是因为他遭遇了庐山会议。他真正从这个会开始，他看到了中共高层内部的这个这些个权力斗争和决策过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再加上后来这个近20年的这种流放监禁这样的生活，使他对中共的体制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嗯，
所以在这批人在改革开放年代，他们确实想通过体制内的改革使中共呢走向宪政之路啊，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他们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冲动但是呢也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他们这样主张的。所以我想李瑞先生真正的大彻大悟可能还是南阳女士讲的，就是在他晚年啊，他做了深刻的反思以后他实际上他的心已经发生变化了，他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这套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最后变真的一个突出的标志。
嗯
啊，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想法。李忠本他说，李瑞不管盖党旗与否都无损于李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因为一位敢于说真话的世纪老人对于集权恐怖分子来说是一个刺儿头，是技术的历史丹青之笔，是历史的证明人。人民会永远铭记李瑞先生千古，一路走好。李南阳女士节哀顺变。大陆人生1962，他说，欲盖弥彰的中共政府面对一个极具争议的党内人士的葬礼，究竟还要进行怎样的勾兑？掀翻桌子的最后筹码是道义还是利益？好，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来。李瑞先生呢，他是中共党内著名的一位敢言人士，并且屡次因言获罪。请问李女士啊，您怎么看您父亲的谏言？您认为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最精彩的这个谏言都有哪些？因此都承受了哪些后果？
怎么说呢？那个包廷先生他有一个推，他说我父亲一生中有过4次非常重要的谏言。第一次呢，就是1957年的，在毛泽东面前那个争议就是三峡不要上，但是实际上最后他这个是失败了，三峡还是上去了，这是他的一次很重要的。然后就是6次屠杀，
六四屠杀他和余光远和李昌和杜润生在中组委是坚决反对的，坚决反对开枪的。后来他们差点被开除党籍，他也还是失败了。刚才纠正一下，就是那个南京会是58年的，然后还有就是见到有互动，就是坚决开枪对吧？他那个跟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开始其实充满希望，他觉得他是仲勋的儿子，他应该有父亲的理念，所以他对坚决开枪充满了希望，就是提，但是他又失败了。所以鲍同先生说，李锐不是一个伟人，就是他屡战屡败。我觉得呢，就是不要以应该以成败论英雄吧，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如果我们做不到公开的传播出去说啊毛病不改积恶成习，那就不应该苛求。但是呢，我对于苛求的人呢，我也有所赞同，就说你苛求李锐，就是说明你觉得你会比李锐做得更好，你处在他这个位置，你会比他就是做出更果敢的决定，或者说的更透彻，或者说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鼓励的。我觉得中国真是需要比李锐多得多的比李锐做得好的人，这样中国才有希望吧。
嗯，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李锐先生漫长的生命哈、有很多精彩的片段，我们纵观他这个一生，那您认为他对中共领导下的这个国家以及中共党史方面做出的这个突出贡献都有哪些呢？
其实刚才这个南阳女士也已经谈到了，我自己呢事先也就这个问题做了一点总结吧，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这个三家工厂的上马，然后呢，他这个反左，这些就是从50年代就开始了。就是说，一个就是太阳女士讲的这个在会议上这个和林一山的辩论，最后导致三家工厂起码是。从50年代推迟到了90年代才上马，就是他在这点上功不可没，然后呢，反左这一点呢，当然是一个体制内的概念。那么我想，可能从会议上，他个人的这个直言，和后来他在改革开放年代一直坚持反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以贯之的。第二点，我觉得就是他为改革开放，就是他担任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常务副部长兼这个青干局的局长，他为改革开放培养提拔这个青年干部，这点呢，应该说是对中共的一个贡献，就是必酸必罪嘛。然后这贡献中间也包括了现任领导人也在他的考察和可能是提拔之中，所以这个事情的评价我们将来可能有历史来证明。再有当然就是六四事件，他和这李昌刚才也是南阳讲到的这个，他和李昌什么这个余光远这些个中共体制内的老干部是坚决反对开枪镇压的，再有就是李锐先生在他晚年这个主张宪政，这点也是咱家女士谈过的，我都不再多说。我想主要谈谈就是李锐先生在中共党史方面的贡献，我认为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我们这个嘛送走了两位中共这个党史或者是共和国史的这个专家，一位是这个麦克法夸尔教授，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他写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他从外部对这个中共的这个历史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也是 得到举世公认的。再有一位，我觉得就是李瑞先生，他以一个经历者和研究者，还同时又是记录者的身份，把这个中共的这个庐山会议的内幕披露出来。
嗯，
这点是，就是他是不可替代的，无人能够做到。
嗯，
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现场的记录者，啊，那么他又把这个记录整理出来，啊，这个公诸于众，这点上我觉得就是说他的贡献可能超过了李瑞奎大夫。可能李瑞奎大夫可能作为一个这个私人医生，他看到的是毛泽东的生活层面，啊，李大夫的贡献也非常大，让我们了解毛泽东的很多为人。但是作为中共高层决策的这些个黑幕，我觉得是通过读李瑞先生的这个庐山会议实录，我们才得以窥其堂奥。
嗯，
啊，当然这个还包括后来他在退下来以后，他组织编写的这个中共组织史的资料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专门搞历史的人来讲，也是非常有史料价值。
嗯，
因为他梳理了中共整个组织系统的脉络啊，这点就是成为一个可多得的工具书。
好的，
我先说到这儿。
好，那么现在我们一位网友傅正辉，他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啊，我把这个观点给大家读一下，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这个傅政辉他说啊，李瑞是中共党内改良派、敢言派、失势派，还是反党分子，不同立场的人呢有不同的解读，但他的追悼会最高领导人啊致赠的花圈遗体也覆盖了党旗，证明中共还是感念革命老同志，也对党内不同意见有所包容，希望这种有限的言论自由能够持续下去，这才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呢是有益的。啊，我们就着这位傅正辉这位网友的观点呢，我们来谈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李瑞现象。啊，李瑞现象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社会上归纳出来一种李瑞现象，就是说呢，这个中共对少数人言论啊，这个言路呢是开放的，比如像李瑞先生。他呢，这个尖刻的批评过毛泽东，尖刻的批评过啊，当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但是呢，好像并没有受到如何的惩处，并且呢，啊，还是这个啊，这个这个逝世之后呢，还极尽哀荣。那么这种现象呢，有人称之为李瑞现象，啊，像这个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呢，也就认为呢，好像这是这个中国社会包容化、多元化的一种反应。我们请两位嘉宾呢来简要评价一下这种观点。首先，李女士，
我觉得特别可笑，有什么可包容的呀？一个李瑞口述往事，这是他的一生的这个回忆，讲的没有理论，全部是他自己经历的实际的情况。这本书历经五年法律不开庭，怎么叫包容？习近平做了一个花圈，还谁都没看见，这叫包容吗？李瑞在八十年代庐山会议实录是在大陆公开出版的，现在根本就不能出了。李瑞回忆周小舟的文章当年是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出版的，后来在周小舟去世周小舟收他们家人收集的文集里头没有收进我父亲的这篇文章，家人不好意思打电话告诉我爸爸说真的对不起，中宣部不让收。我父亲后来的文章唯一的能够发表的地方就是炎黄春秋，炎黄春秋就自给毙掉了，有什么可包容，有什么可容忍的？最后为什么没说吧一百岁的老人送到监狱里去，那是李瑞进到了一个安全的死角。如果习近平把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好友送到监狱里头去，他就别活了，
嗯，
他自己就不要再摘下去了，这根本不是他的宽容，他宽容他把李瑞口述往事放出来让大家看，让大家看看李瑞是怎么回忆共产党一次一次的又犯错误，毛病不改，嫉恶成形，这不是宽容，他恐惧，他害怕李瑞的力量，哪有什么极尽哀荣？极尽哀荣就应该盖上一块 洁白的负担管理率的意愿。
好的，张先生，张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这个南阳女士讲得很好。当然这个现在也有很多人这个对李先生有这样那样的质疑，但是我也并不认为中共对李瑞有什么宽容。就是实际上李瑞在这个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发言权了。他的发言权也是他的书也顶多只能在香港出，也拿不进来啊。这个其实啊，也有人同样的这个质问我说，你为什么还能说话？为什么别人这个在美国之音就这个发言就可能被抓就没抓你？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书文章也不能发了，那么这个我也只好跑到柜台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外媒来说点话。就是我们都被这个边缘化但是这个就是没抓。李瑞先生这个抓李瑞先生这个成本太高，据我所知反右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大致上有一个年龄线，就是对这个民主党派里的重要人物七老八十的一般不动，动的就年富力强的人。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潜规则。那么当然这中间也考了一个成本，那么作为李瑞，作为这个习仲勋的先生的好友，作为这个现任领导人进入这个仕途的一个考察者或者是引路人吧，那我想他要这么做可能不是。所以我觉得李瑞先生为什么能够这个平安的这个度完他的余生，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这个我看卢森先生和这个何青莲女士在这方面都有这个他们的论述。建议大家读一读。
好的，
我自己很受益。谢谢。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来请教李女士吧。我们来谈谈对李瑞先生的争议。有这样一种观点说，无论老先生多么开明，思想如何先进，但是他都摆脱不了时代、历史和党派的局限，因此呢，他可以被称为党内自由派、改良派，甚至共产党的同路人，但他不是一位叛逆者。最后呢，他也没有同中共决裂。请教李女士，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自由派也好，改良派也好，什么叛逆者也好，我觉得我来说，父亲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在共产党的铁腕的统治下保持了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大脑、自由的说出，就是自由的去思考的这样一个人。这一切他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常识，在西方世界都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在共产党的这个统治下，在共产党这种非常罪恶丑陋的把他的钳制伸到家庭里的这种情况下，他能够始终在挣扎、在抗争、在说出自己的想说的话。而且你想想，现在中国县级以上的干部全部全球化，中国有多少人敢站出来说话，都说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不能说。中国现在的官僚有多少是不拍马屁的、不撒克粉习近平的？谁敢当着习近平的面说说你这个不对？李瑞做了，别说他是改良派，别说他是叛逆者，他就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在中国那个环境里非常了不起的人。你苛求他，我赞成；你苛求他的同时，你要做得比他更好。我们需要更多更多比李瑞还要棒的人，中国就有希望了。
好的。好，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南阳女士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实时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实时大家谈节目呢，关注热点话题，反习势力挡不住，中共反腐锁定政治偏差。欢迎收听收看，同时也要关注我们的 我们晚上的这个电视新闻节目。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